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尽快找回昔日同修。师尊在20年讲法之中讲，大法弟子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师父真的很满意。当然了，没走好的呢，没出来的呢，那现在还不能说他是大法弟子，说现在能够走过来的，能够做的，真的了不起，那也是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没有在邪恶中屈服，没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大法弟子的这种严酷的迫害中，所谓的考验中倒下，同时也锤炼了大法弟子。对照师尊的讲法，我非常震惊，原来的我们一直称呼昔日的工友为同修或者大法弟子，我真的非常震撼，原来昔日的工友不能称为大法弟子。师尊在20年讲法中讲，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吗？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当我学习到上面的讲法时，忍不住的流泪，非常非常的难受，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当年工友们一起找练功场地，为了能够找晚上可以学法的好环境，就去找一些单位的领导商谈，同时向这些单位领导弘扬大法。当年为了帮助新学员提高，老学员们在学法结束之后留下来讨论如何更好地帮助新学员提高。当年工友们一起骑自行车下乡去弘扬大法，并且帮助乡镇的同修们学法和纠正练功动作。当年工友们一起接待外地辅导站的工友们，和外地工友们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体会，并且互相支持大法的书籍。那时转法轮的师尊的讲法书籍经常非常的紧张，但是有时候外地辅导站会有些，当年平时比较容易交流到一起的工友们，在忙碌之余找时间和地点在师父的法中交流和讨论。那么我看到的当前的现状是什么呢？本地区的市区1996年之前，我与他们能够互相认识的辅导员或者学法负责人至少有60多位，但是今天却只有很少的当年的辅导员或者学法负责人仍然在注视正法。到了1997年，本地区的工友超过1万人， 但是今天本地区的走出来在注释正法的同修最多是当年学法人数的一半左右，甚至离一半还差得很多。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些720以后得法的同修们。很多时候想到过去的很多工友们没有能够回到大法之中，就叹气和难受，虽然自己也多次努力过，收效甚微，但是今天却不同了，他们再不回来，永远的遗憾就会发生了。没有回来的昔日工友们，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也是从更高的宇宙空间冒着天胆下来的，在历史上为了得师尊今天传的大法，也是吃了无数的苦，付出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生命，他们也是师尊的亲人，在历史上与我们的缘分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在上面的层层空间的时候，互相之间甚至有过约定，如果谁迷失方向，其他的神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我们真的应该抓紧时间把他们找回来。我们必须珍惜曾经的大法弟子们的万古机缘，师尊的20年讲法讲到了他们，是给予他们最后的机会，也是对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提出来的要求。我们今天清醒的同修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他们找回来。写到这里泪如雨下，他们如果再不回来，永远没有机会了。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之中讲，人呢，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对照师尊的讲法，心里既沉重又感到责任巨大。我自己通过师尊的点化，现在开始做三件事情。第一，首先在内部同修之中找一些各方面状态好的同修，或者学法好沟通能力强的同修，和他们商量讨论怎么去找回昔日的工友们，并且让他们专门做找回昔日的工友们这个注释正法的项目。第二，在明慧网上面搜索昔日同修和万古机缘以及神通等为标题的心得体会，准备整理出来要给去帮助昔日工友的同修们和其他有意愿的同修们，给他们提供支持。第三，把师尊的以上讲法告诉周围的同修们，请他们也重视起来，一起去找回昔日的工友们。同时大家约定，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思路尽快的交流出来，并且发给明慧网。在这里希望各地的同修们也能够抓紧时间找回昔日的大法弟子。当年全国各地到处是练功点，到处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今天却有很多昔日的工友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必须珍惜曾经的大法弟子们的万古机缘，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谈关于新唐人电视推广与安装中一些问题的思考。我们第七主要推广韩星五号的美国新唐人的节目。一，大法弟子家中安装了新唐人电视之后应该做一些什么。本地很多同修在安装了新唐人电视之后主动向常人推广，有不修炼的亲友邻居到来时不失时机地打开电视让常人观看，不但起到了进一步讲清真相的作用，还有不少常人也主动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有一些常人确实喜欢看新唐人电视，但是经济情况又不是太好， 同修主动掏钱为他们安装新唐人电视，还有的同修主动出钱给长辈装上了新唐人电视。有一个不到300户的村庄，不到10户的安装量，讲清真相的力量就会非常好了。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真相会在整个村庄中传说，有一些很顽固的常人在看新唐人一次后便彻底转变了态度，部分待修不修的家属在看了新唐人之后勇猛精进地做起并做好了三件事。当然也有一些不正确状态，一个是部分同修安装了新唐人之后不敢让常人看，甚至不敢让常人知道安装了新唐人，没有发挥这一有力救人的法宝的力量。再一个是部分同修迷恋于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不同程度地干扰了做三件事，特别是学法与练功。二，安装新唐人电视之后要重视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新唐人电视前期遇到干扰，在新唐人电视台修改节目参数并做了其他一些工作后，现在新唐人的信号非常稳定，也没有卡与顿的现象了。在新唐人电视被干扰的时候，本地区开着的同修发现另外空间大大小小的邪恶生命在空中干扰新唐人电视的节目信号，同修发正念时在另外空间是激烈的大战，把邪恶生命清理掉后，新唐人的电视节目信号非常稳定。开着修的同修交流说，如果把另外空间的干扰生命都清理掉，叫常人看邪党的节目他们也不会来看了，他们都会主动来看新唐人。所以家中安装了新唐人的同修应该注重发正念，实际上也包括没有安装的同修在内，清除对新唐人电视的干扰，也会使自身理智觉醒，使推广新唐人的效果变得更好。但是实际上发现同修们对发正念甚至推广新唐人电视普遍不重视。三，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同修如果不明白收视原理，不要轻易转天线。有时新唐人电视有干扰，暂时信号不稳定，甚至不出影子，部分同修便自己动手转锅转天线，然后彻底收不到节目了。本来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或者是调试一下数据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安装的同修又需要用调新设备来调，增加了维护时间。所以这种情况尽量不要转锅，有的同修把锅的方向转了4-5次，调新的同修就回头维修了4-5次。同修们千万要为安装的同修着想啊，安装的同修在燃油、时间与精力等方面耗费的都不少啊。退一步想，如果是一个常人给咱们安装的，咱们会3番5次的把锅转了吗？常人会无怨无悔的免费给咱们调试吗？而且据我了解，常人的回头维护都是收费的。四，注重不滋长技术同修的人心。技术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如果一些小的细节不注意，也会助长他们的一些人心。我个人看到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是同修们一定注意不多给钱，因为在我们地区安装新唐人的项目是作为常人中的一个兼职或者是全职工作来做的，如果经常性的多给钱，一旦同修的心性把握不住，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给少了也不干了的类似现象。当然不一定是不干了，会增长技术同修执着钱财的心。再一个是不要请技术同修吃饭，确实要管饭，家常便饭即可，因为管饭吃尤其是吃得很好，会耽搁给他人安装的时间。再一个是浪费钱财，还有一个问题也容易引起技术同修的人心。以上是说了安装了新唐人电视的同修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下面再谈一下安装的技术同修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一，学好法心师信法，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天天坚持，然后再出去安装新唐人，心性稳不劳累。我本人在安装过程中遇到当天安装调试数量多需要赶时间的情况时，耗费的时间稍微长几分钟，我便在心中默默地求师父加持，真的是能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呵护加持， 活干得快，并且质量还好。二，关于收费，我们地区是把安装新唐人电视作为一个常人中的专职工作，有工作的同修把安装作为一个兼职工作，在收费上与常人的拉平，在近的地方安装还比常人便宜一些，只求救人不图名利。但是极个别的安装学员也有非常不好的现象，也在同修中引起了间隔与波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也写出来，望有关安装同修警醒改过不犯。本地有一学员在近处安装新唐人比常人就贵20元，到远的地方安装贵了近200元。有一次在一个村庄安装了2个，然后给第三个已经安装了，也是该学员以前给其安装的同修进行维护调试，没有调出信号，却收了第三个同修50元钱。同修碍于面子给了技术人员50元，但过后心性守不住，把负责协调的同修吆喝了一顿。多名同修与此技术学员交流过多次，包括我也与此技术学员交流过，但是依然不改过，类似的错误多次犯，最终导致同修们包括这个学员的亲戚宁愿等其他同修安装，也不让此技术人员安装。此学员坚持高收费的借口是，师傅说神韵不能降价，咱们的新唐人节目质量高也不能降价。乍一听冠冕堂皇，其实掩盖的是一颗求财求利之心。师傅也同样告诉我们，神韵收费也没有常人的高，但是在执着于钱财之心的阻挡下，根本就看不全师傅的讲法，完全把安装新唐人当做了常人的强赚钱的工作，在大法弟子中赚取高额利润，失去了救度与威德的内涵。此学员还是全职安装者，但是基本没有活，也没有人愿意找他，确实是可惜。我本人有一个常人中的全职工作，一个月有几千元的固定收入，并且在常人中还有兼职工作，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收入几百元，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以钱为大，我宁愿不赚这个钱，也要先做3件事，包括安装新唐人。安装新唐人时，我开着一个兼职安装的同修的车，因此同修周末休一天，并且这一天也时有加班不休的现象。材料设备也都是此同修的，收取多少钱，我都一分不少地交给此同修，从来没有感觉到苦，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平衡，有的只是做好3件事的欣慰之感。同修们也愿意与我搭档，也愿意推广新唐人。在这里不是标榜我个人多么的好，而是为了说明，用不同的心态对待安装新唐人这个项目，收到的效果，特别是救人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负责安装的同修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技术多么多么完美全面，自己的能力本事多么多么高大，其实能做了这个项目，从浅处说，是同修们全力推广与配合的结果，从深处说，是师父慈悲呵护与加持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单凭安装的同修自己又能做得了什么呢？结语，个人悟道，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个救人的项目，在推广的初期会存在一些难度与干扰，因此需要我们很用心。当年的 W5 新唐人我们没有重视，没有推广好，那么今天的韩星5号新唐人，师父再一次给我们开创了出来，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要重视，一定要用心，一定要推广好。就如师父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的，大法弟子要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进程的，过了这个时期那就是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哪件事情没做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当然修炼没有结束，你还可以去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把以后的事情做好，那对你来讲还是有很多机会， 有时间去做，可是如果有很多事情没做好，那真的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在清洁工作中正式大发。我生长在部队干部家庭，一直到结婚工作条件都比较优越。在没修炼前，我性格比较内向，有很强的分别心，不会主动和别人说话，看不起人。修炼以后有了很大改变。2005年我被迫害回来不长时间，工友找到我说，他们单位急需一名清洁工，你先帮帮忙，招来人你可以走。因为是同修急需帮忙，我就答应了。可到单位一看，我就傻眼了，这是一个陈旧老楼，1至4楼，所有公共区域卫生，所有卫生间，大小会议室，以及200人的办公垃圾和生活垃圾都要处理，所以清洁工没干几天就走人，整个楼就是脏乱。师父告诉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干好工作。面对这一切，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就太难了。我从小到大，没在这么差的环境做体力付出的工作。以前我非常在意穿戴，有很强的虚荣心，工作中穿的粗布工作服，戴的白线手套，当时对我已经是巨大的冲击了。紧接着面对的就是如何打扫厕所。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室内，可上小学时候是在室外厕所，我就尽量不上，尽量回家。我知道那是怕脏怕苦，要面子心，感到寄人篱下难为情。因为要救人，向工作环境中的人讲真相，就要修好自己，放下这些人心，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开始上班，从早上忙到晚上下班，中午别人都休息，我还在打扫。因为中午没人出来上厕所，我把厕所的地砖用百洁丝擦出来，便池一点点用洁厕剂刷子弄干净，这样厕所就没味儿了。每天除了正常清扫以外，还清理死角。对我这样从来没有干过这种工作的人来说，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回到家亲朋好友全都不让我干这个活。每天回家，我在心里说，师父，我终于坚持了一天、2天、1周，
早晨练完功准备上班时就开始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这样默默地干了六七天的时候，单位有位领导看见我说，我还没看见哪个清洁工像你这么干。在培训时他说，听说海尔集团公司有位清洁工像你一样，我要写表扬信。他找到我们部门领导问我叫什么名字。办公室出来进去的人看到我以后，有的就说，看你也不像干这活的人，怎么打扫得这么干净。我就跟他们讲真相，我是因为修大法了，不然我不会这么干活的。这样一来，整个公共区的卫生焕然一新，厕所基本没异味儿。我就提出辞职，我想这忙也帮完了。可公司领导从老总到副总都不同意我辞职。主管人力的副总知道我是修炼人，当时说了这么句话，有些事情现在也不能说，你可以以你的行动去做，去证实。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我就跟工友商量，我决定留下来，公司决定让我接班长一职，这一干就是七年。在这几年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我和单位的工友一起学法，配合讲真相。因为公司员工流动大，记得给一名工人讲真相，当时我想，我三言两语的讲能不能起到效果，对自己没信心。我就这么一想，旁边有位工人说，姐呀，你去年给我起的名退的团，我现在还记得，名字很好听。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通过常人的嘴鼓励我，马上我就给这名新员工退了。在去年，我知道有位工友被非法迫害十年，四月初到期，工友在黑窝里非常坚定，做得很好。我提前半年就开始发正念，快到日子了，我单位这些工友互相协调形成整体。当天早晨我们去了三辆车，十多位同修，天气预报零上20度，可是到了监狱，天阴沉沉的，竟然飘起了零星的雪花，这可是四月飘雪，老天都在为同修伸冤呐。当时监狱里里外外有便衣武警，刚开始还有怕心，想着是在车里发正念还是到大门里发正念。这时有三位工友跟他们交涉要人，他们明显在往后拖时间，我们就进收发室大门里发正念。在当地610来了以后，他们还不想放人，我们有两位同修跟他们交涉，其余的工友都在发正念。当时自己什么也不想，就是发正念，一定要把工友接回来。在大家整体配合下，师父的加持下，终于把工友接回来了。在这之前，多数出狱的同修是被610接去进了洗脑班迫害，此举成功营救同修，有力地震慑了监狱的邪恶，解体了大量邪恶因素，为监狱其他同修开创了环境。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一次去看守所讲真相的经历。得大法修炼七年来，虽没见过师父，但时时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深深地感悟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只要按法的要求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所谓的磨难都是假象，突破之后能感受到那种升华后的美好，用人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2011年2月，我遇到了得法以来最大的考验，就是丈夫出轨，生意赔钱，负债，正在读大学的孩子失恋近半个月没起床，这些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名利色情的干扰 一起向我扑来。那时看似无法过去的情况下，我不断地问自己，还修不修，怎么修？我也一遍一遍地和自己说，一定修下去，一定修下去。我开始大量学法，我悟到生命既然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的特性是真善忍。当同化法返回先天本性时，就是法的一个例子。法能证一切不证的，是无所不能的。我是法中的一个例子，他们怎么能动得了我呢？这些磨难算什么？怎么能和法相比呢？法理明白了，一切随之改变。向内找，我觉得那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没把三件事摆在首位。我以前有时间才发资料讲真相，不主动，好像完成任务似的。我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把三件事放在首位，并把这些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我想是我的思想对路了，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次去看守所讲真相提高的机会。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名看守所的管教。当时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正在看守所里遭受迫害，当我从那名管教那里得知同修在里面遭受迫害的情况，就产生了我应该制止这种迫害的想法。通过反复地向那个管教发正念讲真相，他能及时告诉我同修在里面的情况。通过和那名管教的接触，我也体会到发真念真的管用。只要我想让他来告诉我同修的情况，一发正念，那名管教就会来。我真的感到一切都是为法而来。通过那名管教，我去了看守所。去的头一天晚上下雨，天气预报明天一天的雨。我发正念，明天一点半我去大狱讲真相，到时就别下雨了，不能让同修在雨中为我发正念啊。第二天雨下到近下午一点钟，真的停了。到了看守所，那名管教在大门口说所长不见我。我心里说，你说的不算。我没管他，直接就进去了。其实一切师傅都安排好了，就等我们去做了。看守所所长在院子里坐着，我从容地走过去和他握握手，笑笑说，我叫某某，家住哪里，在哪儿工作，和那名管教是朋友，并笑着问，还需要汇报什么？他说，别那么客气，你是某某的亲属吗？我说不是，我是学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一家人，所以也是亲属。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把我如何从一个被附体给人算命，到最后卧床不起，和现在通过学练法轮功无病一身轻的详细过程讲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我告诉他，别什么不信，附体真的有，不然怎么能算命？我能看得到，但他是邪的，因为法轮功是正法，邪不压正，所以我能好。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们别让邪党害了，才来给你讲这些。那所长说，其实他也听过真相，信收了一大堆，法轮功好，你们在家练，发那些资料就是反共产党，那就得抓。我看他邪劲儿上来了，我一言不发，在心里就冲他发正念。不一会儿，他自己又开始骂共产党，也有点语无伦次，东一句西一句的。我去的那天，同修在外面为我发正念，那时我明显感觉到，在同修强大的正念加持下，看守所在我的脚下变得很小，我丝毫没有怕心。我非常坚定地详细地给他讲为什么发资料。我问他，国民党谁反对倒的？他答不上来。我说是自己腐败倒的。共产党也一样，不是法轮功反对垮的，是腐败垮的。法轮功只是说了真话而已，像我这样才90多斤重，没枪没炮，拿什么反对共产党？说真话就认为是反对，说明共产党是邪的假的，那垮台还不是早晚的事。法轮功劝你们退出党团队是为了救人，不过信不信可是你自己的事。就像现在咱俩眼前的楼要倒了，有人告诉你说楼要倒了，你跑不跑是你的事，命是你自己的。我知道你的工作不容易，我理解你不方便表态，不过你可以对着天心生一念，退出这个党团队组织，会保平安的。我真心祝你在灾难面前平安， 那个所长答道：“这个我相信。”我提出要见同修，他说没判，不让见。我说上次开庭有伤，现在如果没有，你就让我见，不然你们有鬼。你迫害修炼人是有罪的，难道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三种人你不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但是他们活该。我相信善恶有报，我没迫害他，上次是犯人打的，我们没打他。我一再坚持，这时我明显感觉到支撑他的邪恶坚持不住了，他有点紧张，反复解释不让见的原因，最后几近哀求，并把手举过头顶说：“我发誓再没打过他，他现在随便喊法轮大法好，我们都不管。我保证判了以后，你来随便和他唠，多长时间都行。”并说：“要下雨了，我看你没带伞，你快回去吧，别让雨浇着了。”我看实在是见不上了，我告诉他只要是法轮功的事，我还会来。他说你可以随便来，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那时我在同修强大的正念加持下，心里只想着救人，没有一点杂念。出了看守所就上了一辆出租车，我就问司机：“你看我从哪儿过来的？”他说从大狱。我说这里关着法轮功学员，你知道吗？他说不可能吧，也许他在怀疑我是为了法轮功的事从看守所出来的。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都到了地方了，他把车停在路边问我：“不忙的话再唠一会儿。”给他做了三退之后，又送给他一个神韵光盘，他千恩万谢。我能感受到众生得救后发自心底的感激。这次去看守所讲真相的经历，我深刻体悟到整体配合的力量。去时我的心态并不是那么稳定，我也感悟到只要在法上就是最安全的，千万不要怕那些警察，他们才是更可怜的，被邪党害得更厉害。我们在法上时害怕的是他们。我觉得那次去看守所讲真相是做好三件事的一个例子。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再难我们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我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第三者退出，我结束了20多年的两地分居，丈夫工作调回本地。他调回后，我突然想起我自己为这事求我师父，谈到此我泪流满面，无以言表。师父记得弟子的每一个心愿。孩子从失恋中走出来，生意好转，欠的债也还了一半。同修看到我说，明显感觉到我的提高。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没修去的理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的执着，但我悟到观难是我们进步的台阶，只要心里想着救人，路就是铺好的，我们就能成功。对师父的慈悲呵护，此时感觉到语言的匮乏，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才能回报师父赋予我们的最好的安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慧和大家分享对不同人讲真相的一些体会。我是2009年才得法的大法弟子，去年7月份才踏出讲真相的第一步。对于许多大法弟子，特别是新学员，能勇敢迈出救人的第一步，我觉得尤其重要。如果你一直不敢踏出这一步，就会在犹豫和不断的懊悔中错过一个又一个有缘人，这点我深有体会。放下怕心和所有顾虑，我发觉牵绊着新学员走出来讲真相，说到底是因为常人心在思想中占了主导，无形中给自己设了一堵高墙， 当你坚定地放下执着，去掉怕心时，正念就出来了。事后会发现，原来走出来讲真相，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细细回想，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有强大的正念，做事有神助，事半功倍。迈出讲真相第一步后，接下来你再向世人讲真相，就变得较容易开口了。我就是这样在不断地面对不同的人讲真相的过程中，积累着宝贵的经验。以下是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遇到的人很多，在我遇到的人中大致可分为几类。一是学生，现在的学生，特别城里的学生，遇到陌生人总是带一点防备和排斥心理，所以要想法努力亲近他们。中学生关心较多的是学业，大学生关心较多的是未来的就业。通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打开话题，使他们先放下戒备心，对你产生好感就足矣。对于学生，我一般会给上网软件，告诉他们透过这个软件可以看到真实的世界，并认真告诉他们，作为当代大学生，当代的青年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对于这个信息多样化的时代，要学会分辨许多事情的真伪。大多数情况下，我通常给了软件后，较少再谈及有关真相和三退的事情，以免适得其反。因为目前学校对学生的毒害较大，谈及真相往往易引起他们的反感，会因此怀疑你和他们交谈的动机，而阻断了他们进一步上网了解真相的机会。但也能遇到一些悟性好的，觉得可以再进一步讲明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上网，给破网软件他们还是很乐意接受的。最后我会加上一句，好东西要分享，可以复制给好友及同学。二是遇到一些比自己年长的熟人，对于熟人，因为你对对方了解较多，打开话题比较容易。但对越熟的人讲真相，越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讲得太急，而忽略了对方的接受能力。这时就要赶快去掉急躁的心，因为是熟人，你有充足的时间去讲，不一定要一次讲成，要视情况稳中求进。因为每个长辈的文化程度，对神的信仰程度不同，所以要根据情况来谈，且语气要柔缓，态度要谦虚，不要使对方觉得你自以为知道的多。因为在他们思想观念里，认为他的人生的阅历比你丰富得多。许多时候就像师父告诉我们的，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谈，在讲真相的同时要贴近他们的生活，不可过高，要是接受情况。三是在街上遇到的不认识的有缘人，比如菜农、小商贩等，对于这类人犹如一个个匆匆的过客，见面时间短，可能一犹豫就错过了。这时讲真相要集中精力，正念强起来。每个在街上谋生的人，比起在办公室里上班的人，他们的工作要辛苦许多，因此站在他们角度上去讲些关心他们的话语。这些都是平民百姓，要知道他们做点小生意不容易，让对方体察到你的善解人意，他们会觉得你是个难得的好人。这时你再给对方讲真相，给护身符就显得自然多了。但如果对方是因为在公共场合或怕家里人知道反对等顾虑不敢接受护身符也没关系，不要强塞给对方或强迫对方接受，你就给对方看符上的九个字，认真解释他们听，让他们记住就行。在这交谈过程中，注意把握交谈的主动性，因为对方和你交谈时还要做买卖，所以交谈时间有限，谈太久会影响对方生意，这自然不行。那么这几分钟内就要高效利用起来。如果对方把话题扯向无关真相方面时，要主动地拉回来，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更有效地引导对方。四是身边的亲人，能成为我们的亲人都是和我们有很大的缘分的，所以我们要以更多的耐心和恒心来讲真相。对于亲人，在一起生活久了，彼此之间比较了解，那么这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因为彼此了解，接触机会多，话题也多，容易切入， 不利的是，因为亲人有个情在，会起很大的干扰，却常常意识不到，和亲人讲时容易失控，且情绪越讲越激动，恨不得马上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体会到的一切灌输给对方，在不经意间就会越讲越高，更甚者，想让对方马上捧起大法书进入修炼，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极容易陷入争论，甚至将对方推向反面，以后再讲真相就增加了难度。如果我们把亲人当作一个陌生人来讲，事情变得就容易多了。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我们非常需要亲人的理解，所以对于一些不愿了解真相，甚至反对的亲人来说，我们心先要定住，更不能急，用心地做好自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付出许多，去争取他们的认同。看似说服亲人的时间漫长，但只要你做好了，稳中求进，比什么都来得快。我们要有信心，相信大法，相信师父。一个纯正的环境，也在时刻影响着你身边的人。我家婆就是这样走进来的。在我们得法一年后，在告知家婆真相后，我们没再过多去劝导，只是适当慢慢灌输大法好的信息给她。作为修炼人，我也一直坚持行动上做好，主要以行动来证实大法，同时要顺着对方的执着去谈，瞅准时间再引导回来。在交谈过程中，尽可能获取对方较多的信息，要用心倾听对方的话语，分析对方提出的问题，进而发现对方的顾虑及症结所在，然后再针对性的讲，甚至可以一语中的，这样你就能更好地掌控整个讲真相的局面。正念强，要认识到我们不是常人，我们是神，神怎么能让常人牵着鼻子走呢？在讲真相过程中，始终要使自己处于主导地位，新学员也要有信心，因为在不断的讲真相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的智慧正一步一步打开，思路宽阔，知道面对不同的人如何下手。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的。在讲三退的过程中，我一般会先告知对方，可以用化名去退，神佛只见人心，先消除对方的顾虑。因为国内的环境较特殊，再有起三退化名时，最好你先帮对方想好，可以取对方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姓，加上诸如平安、吉祥、福、康、安、如意等代表好意头的字或词，也可以是谐音，再告诉对方，一般都会很乐意接受的。总的说来，我觉得讲真相劝三退，关键还是正念要强，要用心，事后多去总结，这次哪方面讲得好，哪方面做得不太好，要在法理上去思考和总结，这样会少些人心，多一些智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唯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在法理上不断提升自己。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心心听我唱首歌。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